白宫警告，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将使莫斯科更加孤立。美国校园再传枪响，俄勒冈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两岸要谈统一，时机还未到。晚安，欢迎您收看10月2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再次发生重大枪击案，这一次是在俄勒冈州的一所大学校园。今晚我们要带您从政治、社会、媒体舆论等多个角度来进行深入探讨。另外，中国广西柳城爆炸案调查工作到底进展如何？为何媒体的报道让人看不清呢？今晚的媒体观察，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带您看看今天重要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星期五在叙利亚发动了更多的空袭。那么同一时间呢，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敦促俄罗斯停止一切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袭击，集中精力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部队表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只会制造更多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联军部队由美国、英国、土耳其、法国、德国、卡塔尔以及沙特组成，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了大约一年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星期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会晤，双方将会讨论叙利亚的冲突。另外呢，美国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来彻底消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却让美国感到相当不安。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报道，在9月30号广西柳城县的连环爆炸案已经侦破。爆炸的制造者是现年33岁的当地男子韦银勇，他也已经在案发现场被炸死。 中国警方说，经过了相关视频、还有痕迹检验以及 DNA 的鉴定，确认作案嫌疑人的身份。报道说，韦银勇自制定时爆炸装置，并且通过亲自投放、还有雇人运送等方式制造了这起事件。爆炸目前导致十人死亡，有50多人受伤。另外，中国官媒呢还说，爆炸事件前，韦银勇在采石生产中与附近的村民和相关单位产生了矛盾。中国官媒的上述报道目前还没有得到其他消息来源的证实。一架美国的C-130军用运输机在阿富汗东部的贾拉拉巴德机场坠毁，造成了11人死亡。坠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午夜过后不久，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遇难者包括了6名美国军事人员，还有5名为北约工作的平民合同工。塔利班宣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是遭到美军否认。阿富汗东部目前驻有大约1000名联军部队，其中包括美国和波兰军队，另外还有大约4万名阿富汗部队。美国的校园再传枪响，星期四的早上，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乌姆普夸社区大学发生了枪击案，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大约有20多人受伤。奥巴马总统谴责这最新一起的大规模枪击案，也再次呼吁加强枪支管控。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四，在最新的这起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总统向美国民众发表了讲话。
正如我几个月前以及更早的几个月前所说的，每次我们看到这种大规模枪击时，我们的思考和祈祷都是不够的。
奥巴马对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反对任何枪支管控法的人对枪击案频发做出他所说的习以为常的反应表示痛惜。
现在我可以想象他们会调高新闻发布的调门，说我们需要更多枪支，我们要减少枪支安全法。
奥巴马恳请选民向议会施压，出台合理的枪支管控法规。周四早，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对记者说，
I know I am joined by my fellow Oregonians and Americans。
我知道发生在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悲剧让俄勒冈人和美国人民都深感沮丧和痛心。事实仍在调查当中，我们现在知道有人员死伤，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伤者治疗和保证校园的安全。
Our top priority now is the medical treatment for victim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campus。
枪击开始后，约100名执法官员，包括当地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涌入了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校园。持枪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目击者称，平时安静的校园变得混乱了。
第一次枪击后，我听到尖叫声，我看四周人们在跑，我对老师说，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乌姆普夸社区大学为位居宁静的乡村而自豪。他于20世纪60年代建校，该校帮助各个年龄层的当地居民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或为深造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呢，在俄勒冈州的这起枪击案是美国今年以来发生的第294起大规模的枪击案。而我们也注意到，星期四10月1号仅仅是今年的第274天，也就是说平均起来，在2015年美国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至少1起以上的暴力枪击事件。美国社会究竟怎么了？层出不穷的枪击案是否像奥巴马总统说的，已经让许多的美国民众感到麻木了呢？那么枪支暴力又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的副教授钟部钟教授。我们先来欢迎他。钟教授您好。
谢谢。
是钟教授，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再发生这样的枪击案，人们也一再的问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只要禁枪就能解决问题了。您的看法呢？问题到底在人还是在枪？
我们在一次这样的大型的这种枪击案以后，我们感到非常的悲痛，感到非常的惋惜。可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容易成一个单线条的思考问题，那就是认为控了枪就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控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可是这不完全。其实我们纵观全世界，这个拥枪比例比较高，可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校园枪击案远远的低于美国，比如说奥地利啊，他的那个禁枪法案呢就比美国严得多。可是从反过来看，泰国或者也门这两个国家的禁枪法反而是非常的宽松，比美国还要宽松，拥枪率也比较高，可是他的校园枪击案在过去十多年之间只有一起，所以也是比美国很高。从我个人认为，我们对这个枪手的这种心理状态和他的人格分析以及他的社交能力缺乏了解。从1970年到现在的这些枪击案里边可以看出来，70%的人在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以及沟通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碍。那么对这样的人我们关注非常的少。
是，那么钟教授，我们继续还要看看您刚刚也提到所谓禁枪的相关争议哦。我们知道在美国许多的政治人物他们也都呼吁要从政治面来着手来加强枪支的管制。我们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还记得在八月底的时候，维吉尼亚州有两位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在现场采访报道时被枪手开枪打死。那么当时呢，维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纳他就承诺要在今年年底以前推动参议院来表决购买枪支的背景调查法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法律或许无法阻止所有的枪支暴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一位父母、一位兄弟姐妹、一位亲人不再经历你们在8月26号所经历的痛苦和悲伤，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就会走向更好的未来。
钟教授，您觉得枪支暴力能够从政治面来解决吗？特别今年我们知道又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枪支暴力的问题到底会给美国的政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变化呢？
我觉得校园枪击案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加强控枪立法的问题，就像他刚才说，它涉及人们的精神健康、校园安全措施、学生安全教育，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处理社会的不公正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研究这些枪手的背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跟这个社区的沟通和互动非常的缺乏，他们常常变成一些独行客，也就是说无法融入这个社区，最后发展到这种变成独狼，而且采取暴力的独狼行为。他们的这个心理里边有很多的报复、复仇和一些缺少沟通导致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光是加强枪控枪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认同这个哈布马斯，德国的现代哲学家说，我们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这些个别的社会问题，而是一种扭曲性的系统性的扭曲传播。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扭曲传播不是一天一时造成，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造成这个影响，所以它会把人跟人进行一些社会对立。
嗯哼，钟教授，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扭曲传播，最后我也想要请您跟我们谈谈，作为一位传播界的学者，我们来看看媒体舆论它的作用与影响。很多人提到说，这一次在同一时间点中国的柳城爆炸，媒体的报道是让人越看越模糊。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类的社会重大事件上，您认为他们采取了什么样不同的做法？美国的报道他们是如何掌握报道与自律的界限呢？那么媒体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呢？
我觉得首先是要保持一个信息的自由的流通，这个自由的流通当中，很多的普通百姓可以从中发现哪些对他们是有用的知识。让我们如果任何的封闭的时候，会加大这个社会的隔阂，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以一种公正的态度来看。我们现在呢，容易把这样的枪手、这样的人作为一种精神病患者来看。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这个标准来看，这个精神病的这个患者的界定变得非常的宽泛。怎么宽泛？比如说包括你的这个疑虑啊，包括你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都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障碍。但是这样的人其实跟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倾向于普通暴力行为啊，没有必然的联系啊，这已经是被学术界证明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枪手，可能还要看他的整个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社会能不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更好融入这个社会的条件。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钟部钟教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美国的枪支问题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美国发生了枪击案，中国广西发生了爆炸案，但是两边媒体的报道却有人说是截然不同的。稍后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要继续的为您深入解读，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10月1号，美中两国相继的传出了死伤惨重的重大社会案件。相较于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讲话，中国媒体对于自己国内的重大爆炸案却是让人越看越不清，到底是为什么呢？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今天就要带您一探究竟。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这次在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可以说发生之后，立刻不管是在社交媒体，在主流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在进行报道啊。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进行了讲话，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有人说这已经是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第15次针对重大枪击案发表的公开讲话，媒体到底是如何进行反应的？
如果奥巴马总统他不出来讲话反而很奇怪，因为这一贯历来如此嘛，发生这么大的事件死了10个人，起码10个人。那么如果总统不出来讲话，老百姓您会怎么看呢？
反而会有质疑的。
就是这个在美国是毫不奇怪的。如果美国出现任何一个枪击案，不管是校园枪击案还是什么街头枪击案或是怎么枪击案，死伤这么多的人的话，要牵涉到千家万户，像中部所说的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教育面、文化面，就是政治面、经济面，牵涉的还包括立法面，牵涉到这么多。如果美国任何一个媒体在这个时候你保持缄默，无疑是自杀，你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报道了。所以在美国必须要报道，是这是这个社会责任使然，也是许许多的方面因素迫使一个媒体使然。
是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这个海涛，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发生重大枪击案的时候，中国媒体的报道幅度反而也相当的大，甚至还会做出这个一览表，了解美国近年来到底发生了多少起的重大枪击案，对问题在哪里，对进行的盘点。但是这次在柳城爆炸案之后，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类似的社会案件非常的多，这个持刀随机杀人，校园的安全也一再的成为话题。可是问题是在中国媒体上他们是如何反应？
但是像柳城这样的报道是非常少，就是以一个人，就像现在大家暴露出来，以一个人连续17次爆炸17个不同的场所，这种是少而又少，非常少。那么对比之下，双方美中双方都发生了这么大的社会案子，但是中国方面呢只对美国的案子有兴趣。你翻翻今天的这个中国各大媒体，无论是这个传统媒体还是电子媒体，都只有这个美国的枪击案 Oregon 这个枪击案，那么中国的这么大的社会爆炸哪去了呢？没有了，或许是埋得很深。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只有新华社发了三条非常简短的消息。那么这三条消息呢是，北京报也发表了，但是很马上删了，其他各大报发表就都删了。那么显然就是说，各单位都接到了中新办也好，是国新办也好，是中宣部也好，就是主管媒体的上面的通知，就是重大的消息以新华社为准，大家只能跟着新华社发通稿。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出现了鸦雀无声。这里头有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时节碰到了中国的国庆节。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就因为这样的一种媒体环境，让很多的中国民众在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他们不能看到主流媒体的报道，只能转往像微信、像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去了解最新的情况。这不是变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
这里不光是奇怪，你如果是只是主流媒体把它删掉，那大家会拥到这个微信上或是网络媒体上去看。但是关键这里头出现个矛盾，如果以后老是这样的情况，你碰到重大的问题，你主流媒体不报，跑到微信去、微博去，但你这样的话，这样的中宣部或者中国主管新闻媒体的单位，他肯定认为是不可，所以他要命令网上也要严加删管，这样的话就更出来产生了更大的负面的效果。你主流媒体也没有了，网上也没有了，你让老百姓到哪儿去看这个新闻？像中部校长说，重要的新闻是要。新闻的重要性要在于它的流动性，要流通。你如果主流媒体没有，网上媒体也没有，都删得一干二净，那老百姓自然会对你这个整个中宣部的做法会产生巨大的怀疑和巨大的反弹，都对你中国社会整体来讲，整体来维稳来讲，从新闻报道角度来讲，从各方面来讲，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是每一次类似的重大案件的发生，可以说再一次凸显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再一次凸显在中国的这个所谓言论自由。
问题是他不可能把两个方面，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全部都删干净，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
确实啊，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视频呢，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只剩下三个多月，统独问题似乎又再次掀起讨论，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呢，过去七年来，海峡两岸在建立共识、建立互信上已经签署了20多项的协议，关系改善了许多。不过他说，当前两岸在核心问题方面还有距离，包括有关统一的谈判，目前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钟晨芳还有任于洋所做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在接受路透社电视专访时表示，自他上任后，两岸关系从原本的对立紧张转为和平稳定，双方建立共识后，事情就好处理。过去七年来，两岸已签署23项协议，小问题会有，但是没有大的问题。至于台湾与中国还在面对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马英九说，
他们觉得应该两岸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了，那我们就说要看哪一类的政治问题。如果是要谈有关统一的问题，我们觉得时机并没有成熟。但是我们跟大陆已经在2009年签订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跟司法互助问题。您看看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如果算，那我们已经在等于说5年前、6年前就已经签了。另外呢，我们现在更正在跟大陆这个协商两岸互设机构的问题，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呢？好像也带一点政治性。像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不排斥， 可是如果要谈比如说更敏感的包括统一的问题，这些我们就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为何目前并非谈统一的时机？马英九表示，
双方的差距确实是在减少，但是一些核心的问题呢，双方还是有一些距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些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能够让更多的交流减少双方的差距，拉近双方的距离，到那个时候假如有双方都有意愿谈的话就比较容易解决，否则的话现在谈也是白谈，不会有结果的。
八年总统任期将在明年届满的马英九表示，台海两岸分治66年，彼此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还需要更多交流来拉近距离。不过他也认为中国大陆过去30年来的确做出了极大的变化。
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它的经济、它的社会要比以前要自由多了，它的股票市场也非常的这个兴旺，这过去是很少见的。
马英九表示，两岸的政治体系还有很多的不同，双方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一步步解决，此时谈统一不太合适，台湾也没有准备好，目前并没有急迫性需要立即讨论政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那么马英九的这篇专访谈话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在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的时刻，有关统独、有关两岸的问题可能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今天就采访了台湾各界人士，我们下面就请永泰来我们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我们知道刚刚我们听到了马英九总统在这篇专访里面，他除了提到两岸如果要谈统一时机还不到，他也另外谈了他对中国大陆还有对两岸这几年来的一些进展的看法，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专访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议题呢？
好的，那么尽管这个台湾现在啊，就是说有很多学者也认为两岸应该要进入这个深水区了，就是应该要来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政治问题啦。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从这个马英九总统的谈话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两岸的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政治问题上面呢，现在真的还不到这个商谈的时机啊。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整个在台湾这个执政的7年多的脉络来看啊，他还是秉持了就是说他认为比较急的事情啊可以先谈，或者比较容易的事情大家先谈，或者一些经济的问题可以先谈，但是一些比较困难的啊，或者一些政治问题的话，可能就要再等到日后，那么时机成熟之后再来谈啊。那么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在政治问题上面呢，他还是抱持了一个比较理性啊、比较务实的态度。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专访当中，还有他也谈到了这个经济问题啊，因为在台湾有一个论调就是批评马英九在这个执政当中啊，好像有点在经济上面太倾向中国了啊，所以他特别指出来就是。事实上在他这个执政7年多当中啊，和过去的这个陈水扁执政时期来比的话，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啊，那么从40%啊略微减少到了39%，尽管这个差距不大，但是他还要特别把它点出来，假如说在他执政当中啊，台湾并没有过度的在经济上面更依赖中国。那么当然了，他还是提到就是说尽管现在双方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台湾和中国的这个交往，互相的往来，对台湾而言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永泰在你今天的采访当中，我相信在各界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应，他们对于马英九总统在这篇专访当中的谈话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表态呢？
好的，当然这个统独问题现在台湾是很敏感的啊。那么专门针对马英九他对于路透的这个谈话啊，事实上台湾的这个相关的反应事实上并不太多。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英九总统现在这个政治影响力可能是有些不如从前了。另外还有当然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马总统他所提到的这个在专访当中的内容啊，和他过去一贯的这个主张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啊。
嗯，
从他过去所强调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只是说这个专访的强调的这个重点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因为台湾现在打这个总统选战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蓝绿的这个参选人他们对于统独议题现在最新的表态。那么在国民党的洪秀柱方面啊，还是强调了就是说这个依照中华民国宪法，那么将来两岸终极是要走向统一的，那么这个还是洪秀柱他对于这个两岸未来的走向的这个 坚持啊。那么尽管他在同意的问题上面已经遭到了一些批评，那么另外他强调了，就是如果台湾走向独立的话，那么将来很可能在一个没有尊严的情况之下被迫统一。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洪秀柱现在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这个态度啊，是比较应该怎么讲，比较接近深蓝的这个立场，而且是比较国民党这个老派的说法啊。他认为台湾应该要这个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这个模范的这个制度啊，那么
是永泰
大陆来这个看齐，
是永泰，
他希望将来两岸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上统一。
好的，那么继续，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来看看民进党阵营方面最近引起关注的或者吸引大家眼球的，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台南市长赖清德，他提出我主张台湾独立这样的公开说法，那么立刻引来了很多的一些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与蔡英文的所谓维持现状不相符合，这有没有可能影响民进党的选情？那么蓝绿阵营各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初步来看的话并没有影响太大的选情啊，因为事实上赖清德他的这个台独主张啊不为大家感到陌生啊，只是说他这次所讲的这个场所是在这个台南市议会里面啊。那么当然蓝营方面的话对此非常不满呢，认为民进党是不是在玩这个两手策略啊，就是赖清德扮这个黑脸啊，蔡英文扮这个白脸啊，那么想要这个来两手策略吸引这个中间选民跟这个巩固这个深绿的选票。那么当然绿营方面的这个立委，我才采访这个吕进，他表示说事实上蔡英文跟这个赖清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呢，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也就是说赖清德只是在更加明确的阐述那么台湾的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绿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关注台湾大选，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最近说，美国军机和军舰迄今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错误。他说呢，美国的军舰应该要在这个海域行动，来展示美国的决心。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思阳和玉港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了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五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 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习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习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稍后回来，习近平在访美时与美国达成了网络安全协议，但是为何各界对这项协议充满质疑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尼日利亚的军方官员说，四名自杀炸弹手星期四在麦杜古里市引爆炸弹身亡，至少有14人在事件中丧生。地方官员在星期五说，还有39人在爆炸中受伤。目击者说，至少有两名自杀炸弹手看起来像是妇女。军方发言人说，袭击是博科圣地极端组织所发动的，不过到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此负责。麦杜古里经常成为博科圣地袭击的目标，就在9月20号，100人在连环爆炸事件中丧生。2009年以来，博科圣地极端组织杀害了有10000多名的尼日利亚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的谴责伊朗核协议。他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核协议不仅无法保证和平，还可能制造战争。内塔尼亚胡也谴责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联合国的讲话。他说，那次讲话是对和平进程的抵制主义行动。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说呢，他准备不设置前提条件，立刻恢复与巴勒斯坦当局的直接谈判。阿巴斯星期三在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巴勒斯坦不再受与以色列签订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约束。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圣雄甘地146年诞辰之际呢，流亡印度的藏人隆重地举行活动，他们强调甘地开创的非暴力运动的现实意义。纪念活动在印度、在中国等地举行。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10月2日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46年诞辰纪念日，他被世人尊称为圣雄甘地。印度举国纪念这个法定节日的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也在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组织了这次活动。印度国歌声中，与会者升印度国旗，全体肃穆，向甘地致敬。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仪式上说，
We celebrate it every year and only.
每年我们都庆祝这个节日，所以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我们应该铭记甘地，一个伟人诞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甘地指出了自由运动诞生的道路。
白马曲觉还指出，甘地理念的核心是主张非暴力运动，其本人为此奋斗了一生。他呼吁藏人在斗争中采取甘地方式。10月2日，印度总理莫迪率各政党领导人在首都新德里向甘地纪念碑献花。印度总统穆克吉呼吁弘扬非暴力以及和平与宽容理念， 并称甘地是有远见的非凡革命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习近平的访美与美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成为了美国国会在这个星期的关注焦点。许多出席听证的学者说呢，协议本身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关键就在于中国到底能不能遵守。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杨晨、魏之还有常晓所做的报道。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的听证上，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质疑美中上星期达成的网络协议。
To me, the wording is vague.
协议的措辞非常模糊，这给了我们和中国方面各自解释协议的极大空间。
这项协议承诺两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或支持以商业竞争优势为目的的盗窃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网络间谍活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易斯认为，这个协议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谈到愿意解决商业间谍活动问题。过去他们在公开场合否认对这种活动有任何担忧，私下里他们说商业间谍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
乔治城大学法律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所主任洛特里昂提说，有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美国应该制定一个确认中国遵守承诺的机制，一旦中国违背承诺，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利用一切执法工具起诉那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人，拿出所有的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措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说，美国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遵守承诺，不过他强调说，
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个活动中获取利润，所以他们不会愿意放弃这个收入。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在网络领域，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弱点。
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到有关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以不法手段获得的海外资产文件，并且透露给媒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回答说，美国的确有这个能力，
特别是这些资产很多都在美国。
舍尔曼议员说，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出击，遏制网络间谍活动，包括披露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在星期四抵达了日本，这是美国重返亚太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了向亚洲来投射力量，美国对于这艘航母的部署也体现了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帕登从横须贺港发回来的报道。
这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成为美国重心转移亚洲策略的一个核心要素。这项政策把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聚焦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亚太地区。
我们拥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极强的舰船，特别是在这个和朝鲜隔海相望的地区。
这艘军舰上的5000名官兵中，有很多已经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了。抵港后，海军列兵伊曼纽尔·泰勒第一次见到了他刚出生的女儿。
我太开心了，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罗纳德·里根号抵达日本，正逢日本通过新的安保法。新安保法使日本能够更容易地保护自身利益和盟国。然而，新安保法继续遭到日本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邻国也担心日本重返军国主义老路。美国海军部长雷·麦伯斯来到日本参加了罗纳德·里根号的抵达仪式，部分目的是展现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以帮助遏制共同的对手，比如中国和朝鲜。
We think that these new...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新措施对此将予以深化和强化，并且让我们共同变得更好。
分析人士说，日本如果要超越美国的小伙伴地位，必须承诺加紧军事训练以及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并在潜在危险性更大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 横须贺市报道，由尼亚播报。
梵蒂冈表示呢，教宗方济各在访美期间与金戴维斯的会晤不应该被解释为对他的立场表示支持。戴维斯是肯塔基州罗恩郡的法庭书记员，他因为拒绝为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而一度遭到了关押。教廷在星期五发表了声明，表示教宗上个星期访美期间在梵蒂冈驻美国使馆会晤了几十人。声明说，教宗没有详细谈论戴维斯女士的情况，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还有复杂性，他们的会晤不应该被看作是对他立场的某种支持。声明还说，教宗在大使馆期间唯一要接见的人其实是他过去的一个学生。飓风华金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些人口稀少地区引发了洪水。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报告，这个飓风被列为极其危险的第四类风暴，而且风力还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未来一天风暴可望加速，并且转向北方扑向美国，星期五风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这是2015年大西洋地区风季的第三个飓风。飓风华金可能会影响到维吉尼亚州沿海地区的美国军事设施，还有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以及费城等内陆城市。就在三年前，超级风暴桑迪重创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死亡人数超过120人，并且造成$700亿的财产损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预测，在今年将有70万难民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难民署还表示，2016年也将有同样的人数抵达欧洲。难民署呼吁各方捐款1亿2800万美元来应对难民的大批涌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大会议上敦促世界领导人在处置难民时要展现同情心和勇气，不要设置壁垒，把难民拒于门外。随着冬季的到来，我们知道在奥地利有着冰天雪地的严冬，那么对于目前住在帐篷里数以百计的难民来说，他们的前景令人担忧。不过目前呢，有些人正在做这些帐篷来为他们做过冬保暖的准备。我们来看看记者赫鲁比以及瓦伦苏埃拉从奥地利发回来的报道。
奥地利最大的难民营正在为过冬做准备。几个月来，一直有批评说，人们看到难民在露天睡觉，因此营地此刻正在采取补救措施。在这座临时帐篷城栖身的难民和移民，新近通了电，还领到了空间电热器。
我们试图赶在寒风到来、天气变得湿冷之前，让里面所有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住所。但是人们可能被迫要在帐篷里待更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为这种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特莱辛斯基是很多人庇护申请程序的第一站，不过当地已经超员数百人，夏季曾超员数千人，这意味着营地内并非人人都有房间。来自巴基斯坦的制药公司雇员萨姆过去20天来一直住在帐篷里，他希望很快分到房间，不过他理解后勤安排问题。
也许4-5天吧，他们就可以让我们搬进房间，这里人很多，要把一切安排好还真有点困难。
一个后勤障碍是食物，难民营已经被迫扩大伙食服务规模。管理人员说，问题是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实在是众口难调。
我相信我们两人的口味不可能总是一样的，而我们现在可不止两人，而是大约4600人。
不过记者在有陪同的参观期间看到，食物似乎还挺丰富，至少对萨姆来说还算能入口。
OK 了，不过也就凑合填饱肚子吧。
可这毕竟是一顿热乎乎的餐饭，再加上温暖的帐篷，这些难民也许能够挺过阿尔卑斯山的寒冬。美国之音瓦伦苏埃拉，奥地利特莱辛斯基报道。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呢，欧盟可以说受到了两大危机的撼动，其中一项危机呢就是希腊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政治混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断涌入的数十万的难民。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了以下的报道。
今年七月，当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的救助计划的条件之时，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到达顶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之下，不顾公投的结果，签署了欧盟的救助协议。历史学家安德里亚·马莫尼说，此举大大削弱了对欧盟的信任。
另一国的政治人士或总理说，你必须投票支持这个或那个，这些做法的民主合法性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数十万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这些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欧洲被指责对难民的困境无动于衷。马莫尼说，这暴露了欧盟内部缺少团结。
各国间存有裂痕，一些国家的人排斥外来的人，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如今比另一些国家更排斥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
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说，解散欧盟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难民危机需要欧洲社会的共同应对，这不是欧盟的错。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体化。
签署于1985年的欧洲申根协定建立了一个免护照通行的区域，这个区域随后扩大到整个欧盟。随着一些国家重新在边境设立检查点，自由通行这个核心原则正在受到考验。匈牙利在其南部边境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申根协定是欧盟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其内涵就是自由通行、开放边境。看到围栏被竖起，这让我非常震惊。
然而，欧盟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英国将在2018年前举行退出欧盟公投，最近的民调显示，英国人赞成退出欧盟。分析人士说，这样的结果对欧盟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最近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关中国城的话题可以说是不断。一方面呢，开发商看中了中国城逐渐往高级社区来发展的趋势，他们计划把低收入公寓楼改建。在另外一方面呢，在那里居住多年的老华人移民可能要被迫搬离家园。这些老住户们，他们现在也在为他们的居住权益做最后的努力。我们来看看记者尼亚和水星发回来的报道。
9月30日傍晚，博物馆广场公寓的住户和来自纽约、旧金山等其他城市的支持者，共200余人聚集在居民楼前，要求建筑的拥有者布什房产公司继续与华盛顿市政府签署低保房合约，终止开发高档公寓，否则升高以后的市场价房租将迫使居民搬走。而当天是现有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天。
很担心搬走了，最好保留也不要搬走了。
与美国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随着年轻上班族涌入，华盛顿的中国城也面临着变迁的风险。华协中心行政主任方小龙来自旧金山，他在那里带领了保卫旧金山中国城的运动。他认为中国城没有了老华人居民，会导致华人文化随之流失，而那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这就像丢失美国的一部分，你能想象一个没有中国城的华盛顿特区吗？
博物馆广场公寓有大概300户居民，主要包括早期华人移民和非洲裔的低收入家庭。在现场的聚集中，很多居民激动地讲述了他们与这栋住宅楼的感情。他们认为公寓楼的开发商受到利益驱使，而对于这些处于偏高或偏低年龄段的群体，被迫搬走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不便。
那我是75岁了，所以跑一趟很累啊，跑到别的地方。我们地还有我们这些比较是就没有什么英文的人，就生活比较困难。在这里呢，就是唐人街靠到我们这里，比较讲我们中文比较好方便嘛啊。
代理这些居民的一位律师表示，他们并不需要马上搬出博物馆广场公寓。
有很多迹象表明业主会短暂延长合同，以允许华盛顿房屋管理部门完成给这些住户发行所有房屋津贴补助券的程序。
而华盛顿特区政府也听到了这些居民的声音。
我得知的最新消息是，华盛顿房屋管理部门已经给这300住户发放了174张补助券，并且他们正在继续发放优惠券。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心通过国会亚太议小组发来声明，表示对博物馆广场公寓住户的支持。然而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对于老中国城的经济开发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入。美国之音尼亚水西华盛顿报道。
最近呢，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辞职，以及共和党的总统竞选，可以说再再都反映了共和党内部确实存在着政治的裂痕。共和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裂？会不会影响明年的总统选举呢？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贝纳议长在宣布辞职时明确表示，跟本党保守派的内斗让他厌倦了。
如果国会一直把焦点对准美国人民关心的大事，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是作为领袖之一，此间的目标是找到共同点。
草根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建制派的分歧在总统竞选中也暴露无遗。目前领跑的是卡森、费纳里奥和川普等局外人。
你知道，人们在问，为什么川普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卡森等其他人做得这么好？因为人们厌倦了政治套话。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金达尔等人也在给怒火添柴。
现在是甩掉共和党，另立一个至少能算保守派的新政党的时候了。我希望华盛顿的参议员们能为我们也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现在是让华盛顿能有带脊梁骨的共和党人的时候了。
共和党战略专家福特·奥康纳说，保守派对现状大为不满并失去耐心，这是总统竞选的驱动力。
这说明很多共和党人觉得，华盛顿的共和党领导层在顶回奥巴马总统的市政议程方面做得不够。我们不仅在华盛顿看到这种现象，在各地的总统竞选路途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效应。
分析人士诺曼·奥尔斯坦说，很多保守派人士仍然寻求对抗。
Dominant anti-establishment radical forces,
目前这些占主导性的反建制的国会外激进势力，那些取悦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以及社会上的那些较大的选民集团，要求关闭政府以及采取那些让奥巴马屈膝的行动。
不过，约翰·福杰认为，党内分裂有可能损害共和党的选情。
现在有分裂，有外来者集团，而共和党人如果想胜选，必须要拉回和团结这个集团或联盟。
贝纳的卸任可能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不过共和党建制派和保守派活动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预计不会那么快就冰消瓦解。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富阳拉面馆提的话题，就是假期后的星期一的综合症，vacay withdrawal， vacay withdrawal， vacay withdrawal， 假后综合症。I just got back from a two-week vacation in Hawaii, and I am having major vacay withdrawal. I do not want to be in the office right now.
我刚刚在夏威夷度假两周回来，现在有很严重的假后综合症。
我现在不想去办公室。I can't focus on anything. I can't focus on anything. I can't focus on anything.
不能集中注意力。
I can't focus on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be back on the beach.Soaking up the sun. 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就想回到沙滩晒太阳。Get back in the swing of things. Get back in the swing of things. Get back in the swing of things.
重新进入状况。
How am I going to get back in the swing of things when I'm still so distracted by my wonderful vacay memories?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假期的美好记忆，怎么能重新进入工作状况呢？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had vacay withdrawal? What do you still dream of from your vacation? Is it time on the beach? Okay, bye.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高深莫测，习近平统治的核心团队都是谁？亚洲首富李嘉诚大陆撤资为何挨骂？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从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来谈起。纽约时报本星期发表长篇报道，点评习近平统治的核心集团是中共统治66年来最高深莫测的团队。这不仅让外界难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也缺乏向中共最高层传达心声的渠道。习近平团队的高深莫测与习近平的个性和领导风格有什么关系？习近平最信任的左臂右膀是谁？他们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治国思路？今天我们就来撩开这个团队的神秘面纱，盘点一下奇人奇事。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评论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时候说呢，他们和从前的中共领导人的身边人很不同哈，变得很难以接近，那么外国官员呢很难跟他们说得上话。那么这种高深莫测的这种状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是不是与习近平的个性或者领导风格有关系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这种冷漠、拒人门外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呢是跟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折射出呢目前中共高层、中共官场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习近平上台后呢，这个独揽大权啊，这个展现这个强人作风啊，打虎反贪。整肃异己，那么呢使得官场呢人人自危，特别是他讲他说的讲政治规矩这句话呢，更是成为官场的一道紧箍咒。所以各级官员呢这个唯恐犯错误，不得不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唯恐的话呢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这些情况呢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一个新常态，这是和习近平独断专权的风格是有关，是他一手造成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胡锦涛时代呢，他的施政风格和习近平完全相反。胡锦涛是大权分散，自己空作虚位，而习近平呢，正好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就是他现在是大权独揽。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把很多政治局常委 的所谓集体领导班子的成员变成了所谓的军机大臣，就是替他办事儿、办差的。还有一部分常委呢，现在变成坐冷板凳。那当然，坐冷板凳的那个脸你是见不着了，他们自己也不敢经常露面。另外，他自己的这个年轻一些的这个团队，绝大部分都是从过去的旧部里头提拔出来的人，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太子旧党，或者是太子旧部。这样一种用人的风格，表明习近平其实对周边的人缺乏信任感，因为他是从一场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当中，这个才巩固了权力的，是邓小平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激烈的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谁都不信任。
好的。
那么结果呢，就是谁也不敢在说话做事方面有一点点的所谓的这个施展空间、挥洒空间。
好的，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统治的基本的风格就是神秘主义，怀疑一切，这个什么都不相信，历史经验教训不相信，西方国外的经验也不相信，本国人民更不能相信，最亲近的人是最不能相信的人。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都是君权绝对论者，都认为这个君主啊，就是不相信任何人，不要吐露真心，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尤其不能相信。真正伟大的君主就是不要受人尊敬，他们需要的是人们的恐惧感。你说毛泽东的眼睛里面，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每一个人都是不可信任的，要不停的怀疑，要疑神疑鬼到底，要不断的换血。不是说他们的个人的性格或者风格如此，而是只要实行独裁、实行专制集权，就必然是这种所谓的君和臣的这种关系。当然，君对臣也不信任的，伴君如伴虎。历史上古今中外多得要命，但是呢，统治的又必须要有自己死心塌地的亲信，要有精明能干的这种助手，才能成就大业嘛。这是所有的独裁者的一个难以化解的一个悖论。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的核心团队中啊，既有新人也有旧人。新人呢，像这个栗战书啊、刘鹤这些；旧人像王沪宁还有杨洁篪。之所以这个新旧混杂，这个互相提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旧人，是因为有一个政治老人的安排；再一个，习近平自己的人马也不够，不得不借助于旧人。那么这个新旧之间呢，还有个互相提防，因为这个旧人呢，生怕习近平给他扣上一个这个政治老人的代理人这么一个帽子。那么新人本来就很谨慎，所以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对外说话。那么还有这里面，就跟习近平的个性呢，就是他强调集中领导，看重的是个人权威，而且特别的强调这种规矩和纪律，所以周围的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说使整个团队呢显得这个莫测高深。
我这没声音，
我也没声音。
OK，yeah.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习近平最信任的人哈。那么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中办主任栗战书。那么根据比如说《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他认为栗战书现在是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左臂右膀。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那么栗战书的这个背景到底如何？那么他十八大以后进入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团队，而且成为他最主要的一个顾问之一。那么他在那之后，他的重要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可以说栗战书呢是习近平团队的灵魂人物，是习近平的头号的心腹。那么这个栗战书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呢，与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关系不一样。习王的关系，两个人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因为这个王岐山他的年龄，他这个出道的这个辈分，还有他的见识和这个能力，都是在这个习近平之上。在这王岐山面前呢，习近平呢只是一个小弟弟，所以呢，王岐山这个习近平对王岐山呢，这个凡事总是要让三分的。但是对栗战书则不一样，两个人呢都是红二代，而且呢在同地为官，而且两个人的话呢彼此交心，意气相投，可以说是信得过的这么一个铁哥们儿。这个栗战书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为人特点呢，他是低调守分。而且呢，身上也不乏这个正义感。 那么当年呢，他就是因为在河北当县委书记，当这个省委秘书长的时候呢，他这个很看不惯当时这个北霸天成为高的这么种做法，因此呢被打入冷宫，在官场呢蹉跎多年，直到习近平接班确定之后，他才时来运转。这个我觉得这个栗战书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的问题就是呢，他的眼界不够开阔，知识结构呢很陈旧。他当年出名的就是给胡耀邦写要高唱社会主义好，那么现在这个他已经把自己和习近平紧紧绑在一块儿了，可以说的话一损俱损。那么如果政治上一旦出现风云变幻的话，这个我觉得栗战书的结局未必会比这个令计划要好，因为中共官场里面恨习近平人太多了。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对于那么另一个左臂右膀王岐山的看法，那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王岐山和这个栗战书，我把它都看作是习近平用人当中的另外一个特点。他习近平除了用他的所谓的枝江新军，就是这个昔日的搭档太子时候的旧部以外，他还一个就是喜欢用他熟悉的过去的老朋友、昔日友朋。那么王岐山是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昔日友朋，就是王岐山其实在北京念中学时候和习近平就认识，所以到延安插队以后他们俩人还有来往，王岐山甚至还这个接待过习近平去访问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俩有一些旧交，但是现在的王岐山是居于习近平之下，而且他是靠替习近平打硬仗而获得了他的习近平的信任。但是习近平并没有用王岐山所长，因为王岐山真正感兴趣的是经济和金融事务，那也是他多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事儿和经济决策毫不沾边儿。
嗯，好，再听听陈伯文先生，您对于栗战书和王岐山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人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中国人有个优点呢，就是说朋友之间很讲义气。那么这个习近平呢，是把王岐山和栗战书啊都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这个习近平这个王岐山呢跟习近平历史很渊源，他们都是这个太子党，或者说王岐山半个太子党，都到延安插队，而且还同床而眠，抵柱而卧，盖同一床被子，这种交情呢不浅。那么后来这个栗战书也是这样，在这个河北啊，两人都各当一个县委书记，栗战书当无锡县委书记那个习近平是镇定县委书记。但他们两个同样的遭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栗战书呢跟这个省委书记啊陈维高不和，被整，就被迫去外省陕西贵州。后来这个习近平也与当时的省委书记高阳不和，后来去贵州浙江去那个福建和浙江，那么都到地方最后会合了。那么可以说在这两个人呢最后会合了之后，我觉得习近平呢非常幸运。首先习近平王岐山搭档就是幸运，可以说他们一生都等着这一天一起共事在最高权力。因为王岐山这个人非常的聪明，那个机智风趣幽默，而且能言善辩，这个能力非常强，而且很有改革思维。王岐山政治老人对他很防范，王岐山入场可以说是当不住了，年龄到了，资历到了，但是呢让他当什么政治老人费了番功夫。他本来是可以当总理的，但是呢因为总理人选已经湖江两派协商好是李克强，如果他当第一副总理管经济，那么就把李克强显得就比下去了，他懂经济。那么呢如果他当人大委员长会政协主席，那么怕他有独立之心，独立一套，最后就给他一个闲差中纪委书记，因为中纪委书记历史上是闲差并不当真，就没想到王岐山当真了，把中纪委这个武器就用了起来，刚好符合这个习近平的巩固权力的意图。所以这对习近平、王岐山都是一个幸运。另外栗战书跟习近平也是一个幸运，因为栗战书虽然受到各种排挤打压，最后他是这个大器晚成，高龄，他62岁当中办主任，在以前的中办主任这个年龄都已经退休了，这个他如果当10年就72岁了，当5年67岁。但是栗战书今年对习近平是忠心耿耿，真正的左膀右臂就是王岐山、栗战书，而栗战书在19大极可能如常，这样子到了19大之后呢，栗战书可能取代王岐山的位置，那么习近平可以继续获得一个有力的支撑。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红人，就是纽约时报点评到，就是和习近平同属于红二代和太子党的刘源，刘少奇之子刘源。那么刘源呢，一直我们都知道是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呢，现在看来就是据外界，比如说纽约时报这样的评论是认为他们很近，但是我们知道刘源以前跟薄熙来的关系好像也非同一般。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他和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刘源谁都知道是刘少奇的儿子，
嗯，
这个他的青年时代啊， 在1966年6月18号曾经把一篇文章叫反对白砖道路投到人民日报发表，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西城纠察队，北京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些老红卫兵的底细了。但是据说他后来在1989年他又在天安门和东南海一带劝阻这些学生们怎么样，而且反对这个六四镇压。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这个何家栋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领军人物，我跟他也是忘年交。何家栋告诉我，他跟刘源保持了几十年的这个忘年交的友谊，他跟刘源共同发表了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若干篇的文章。但是刘源后来在张木生的那篇传得久远的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序言当中，让人很惊讶，他是公开的鼓吹战争，鼓吹征服，鼓吹军人，明确的狂热的反对西方价值，反对自由民主人权所有这些现代性的价值。但同时刘源又是薄熙来的不是一般的关系，据我所知他跟薄熙来私下见面起码5-6次之多，说了什么那只有天明白。所以他跟薄熙来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澄清，也没有谁去把他兜底一番。所以这个刘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应该说是非常有个性，很有脾气，甚至有想法的人。所以要驾驭这种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说一下王岐山。王岐山曾经是走向未来的一个编委之一，走向未来的这个
丛书当时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对非常大。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里边，他居然后来没有受影响，后来又跟翁永熙啊、朱家明啊、黄江南被称为改革的四君子。六四之后，他那些全部出局了，逃亡的、死亡的很多，只有王岐山是青云之上，可见他有整个一套自我保护和上升的这么一套本领。因为他最今年的那个日本的福山的几个学者的谈话，我实在不敢恭维。那个云里雾里的那一套东西，所谓谈什么文化、谈历史，他既无心，他也不能驾驭。这一套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做法，就是说话根本不让对方去明白他说什么意思，让你去辨析，让你去猜测。这一套就是传统的，就是高深莫测的极权主义的做法。他跟习近平曾经一个被窝，但是别忘了林彪是手挥宝书不离手，口呼万岁不离口的人，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所谓的万岁的这个始作俑者，他们的结局如何人人都很知道。
好的，好，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对于刘源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刘源呢，他是这个太子党里面有抱负的人，当年呢就是他跟习近平两个人从上面不在中央机关，不给首长去当秘书去，主动下到下面，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抱负的人。而且呢刘源这个人的话呢很有个性，刚才王刚先生已经讲了，跟习近平比较起来呢，他呢这个更有这个胆力。他揭开了谷俊山的这么一个黑幕，后面直射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而呢相对讲呢，习近平就是表现平庸，他在他的这个上位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件可以值得别人这什么的。而且的话呢，这个刘源呢跟这个他跟这个谁啊，他这个刘源呢，他的这个年龄的话呢，他是比这个他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大哥哥。他的话呢能力和见识胆略都在这个习近平之上。那么呢刚才说这个，如果说习近平跟薄熙来有余量的这种情节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和刘源呢也未必没有这种情节。他们现在正常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种暂时的结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对刘源知道的信息可能另外多一些，那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光看他在这个反腐当中帮了习近平一把，大家还要关注一点他是怎么栽根的。因为在中共红二代当中最早得到提拔的不是习近平而是刘源，他最早还在习近平当县太爷的时候他已经快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了。就是说如果红二代当中有谁可以 在高位上接班进常委，最早有希望的是刘源，但是刘源栽了，他被从河南省副省长的位置贬到了武警水电支队。为什么？因为刘源的人品极差，他在河南省副省长任上有一个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和许多河南省政府的女干部有各种各样的暧昧关系，并且把这些有暧昧关系的女干部都提拔成了处级干部，在河南省政府是在干部当中有很大的怨气。这种发展裙带关系、搞暧昧政治、暧昧的这个情色关系的家伙，最后在河南省政府以及在国务院的还有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培养名单上，给刘源打了个大大的黑叉，这是他为什么栽下去的原因。
好的，
有了这笔记录，刘源这辈子应该讲是爬不上去了。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总理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哈。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呢，大家外界对于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都还有很多问题。就是说，他习近平对于李克强到底是排斥呢，还是重用呢？上任以来，两个人搭档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默契呢？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们是竞争者，应该是说有心结，因为当时胡锦涛这一派要推李克强当接班人，而江泽民那一派要推这个习近平，所以呢，显然这两人是这个竞争对手，所以彼此呢就留下了这个余量情结或者心结。那么后来这个到了第二阶段，就十八大，那么这个座位都排定了，大家在常委中的分工已经确定了。这个时候呢，李克强是人形单影只，团派崩溃，那么汪洋和李元朝被阻止入常，那么李克强成了唯一入常的这个硕果仅存的团派人物。那个时候他显得很孤立，说习近平根本就看不上他，不把他当一回事。那个时候第二阶段就是排斥他、边缘化他，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习近平大权独揽。那么到第三个阶段，现在呢，就说习近平跟李克强呢又不得不合作，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要反腐、要对付江派、要巩固权位，他必须拉李克强，因为政治局常委另外四个都是江派的人。那么有当然有王那个于振声呢，可以说半个太子党。那么在这个斗争中，他必须拉李克强，而李克强也没有办法，李克强团派跟江派本来就是对立的，他不可能跟江派有什么合作，所以李克强为了站稳脚跟呢，他也只能跟习和王去合作，所以这样习王李就形成了一个铁三角。说到目前的阶段，李克强跟习近平可以说构成了一个默契，就习为主，李为辅为次，那么这个默契已经形成。
好，听听高文金先生看法，对这个问题李克强的地位。
我的看法跟破空有些不一样了。
嗯，
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呢，应该呢，习李呢是个搭档关系了。这个是中共十八大确立的这么一个权力这个格局。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话呢，只是习近平独揽大权，而看到的是呢，李克强呢一味退让，完全被这个架空。那么话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实际上他已用小组长治国呀，已经把这个李克强的位置啊，给分量已经给架空了。李克强不用刚才破空说这个现在是习王李铁三角，我看可以说是习王二人转，李克强是在圈外。李克强我觉得他实际权力不用说，不要说跟这个王岐山比。就是跟这个栗战书也没办法比，而且他实际上是被这个刘鹤呢那给架空了。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通过这次大阅兵和这个就是前天的这国庆招待会，这种情况呢正在起变化。
好的，确实是刚才高文坚提到，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也提到，就是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习近平在拍板，而他的主要顾问呢是王沪宁和刘鹤。那么王沪宁被称为辅佐三任总书记的三朝元老。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对于王沪宁和刘鹤他们分别的背景，或者是
王沪宁似乎是现在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典型的一个所谓的智囊人物啊。那么他的政治上的发迹，据我所知是在1986年的在复旦学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 的方式的探索。
嗯，
他主张集权，反对分权，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这篇文章后来被大概被曾庆红看好，推荐给江泽民，从此这位王沪宁就官运亨通了。
嗯，
这时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德国人，就是卡尔施密特，在国内非常热的，他曾经把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成纳粹的一种法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总结了整个第三帝国的在政治法律上的那些精粹。
嗯，
他就主张元首有权大权独揽，有权强化和巩固在法律秩序中的国家主义和个人独裁。
嗯，
其实这个王沪宁做的事情是同样性质的事情。至于什么三个代表，是不是他提出了三个代表、四个代表或者八个代表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里面有巨大的红利的时候，要扩张和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所的需要所在。这个王沪宁的政治哲学或者他的个人价值观就是国家主义和个人独裁，这是使他变为三朝所谓的不老的一个元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人呢，恐怕也得自己要提防一下。当然他肯定在永远提防这种人，在中国党史里面，在毛泽东时代，在邓小平时代，就是这种出主意、出思路、出什么点子的人，常常没有好果子吃。我个人对他毫无好感，我觉得不应该把他看成知识分子。
嗯，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除了王沪宁以外，还有一个刘鹤，也就是现在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那么对他的背景，您有什么了解？
我和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共同校七年，从本科到研究生，所以我们彼此是我了解他一些。
嗯，
刘鹤呢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也更多的是一个很乖巧的技术官僚，但是他不是一个学者。因为在经济界思想最活跃的80年代，我和刘鹤几乎是同时离开校门，然后这个走向这个经济研究的。但是据我当时的观察，我也曾经多次和刘鹤同时在国家纪委的各种会议上开会，那么他一般都是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靠墙坐着，从来不发言，我没有办法了解他还有什么想法。
嗯，
所以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经济学最活跃的80年代，刘鹤虽然也上了七年书，但是他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让大家有印象的东西，可以讲没有建树。
好，陈伯文先
从这个角度讲，
嗯，好，
他作为智囊，并不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尊重的角色。
嗯。好，陈伯文先生，您对于刘鹤和王沪宁，您有什么？请简短一些。
对，我先讲刘鹤。刘鹤起草了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改革方案，深化改革。那么受到毛左派的猛攻，这个改革方案叫383，说这个三个三条改革思路哈，还有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还有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个毛左派就攻击他呢，说是这个美国代言人，说是美国宰杀中国的完整路线图，而且这个说这要揪出这个刘鹤啊，这个挽救中华民族，说得很严重。但实际上这个改革呢，对自由派看来连政改都没有，谈不上真正的改革。但是毛左派这么围攻他，因为他的地位，说明呢他在习近平内部算一个改革派，他现在是习近平的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那么习近平认为对他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角色。另外呢，就是王沪宁呢，王沪宁其实也是上书派。我们看到王沪宁、王岐山这个栗战书都是上书派，就通过上书得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王沪宁早年的文章受到了吴邦国和曾庆红的青睐，后来这个江泽民看中，提拔他写三个代表，进到后来中央。那么这个王岐山早年也是上书，要改革四君子，上书叫他的这个岳父啊，姚一林转陈云，后来这四个人得到重用。那么这个栗战书当年也是上书给胡耀邦，说要高唱社会主义好。上书派有个特点，就是都很有想法、有思想。但上书派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都是想当官，有志于官场，都瞄准体制内，就是符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这种传统想法。那么那个王沪宁呢，有一个他的思维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比如去美国只半年，他看到他有个提出关键上权力交接很重要，保持一个权力的秩序，这个对后来中共影响很大。 另外他在美国只待半年就回去了，在日本他为了嫌那个表格很繁琐他就不去，这显示他有自我中心主义，有点傲慢。那么他的自我中心影响到中国中心主义，那么他提出了集中领导有利于经济发展，他比较了很多模式，他认为集中领导有利于发展经济，但是他没有比较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恰恰是分散的民主的方式让经济发展，他比较的只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这个模式。说但他最后还是提出一句，就说到了一定时候矛盾爆发还是要政治改革，所以说王沪宁具有两面性。
好，我想最后我们再请几位简单评论一些问题。那么首先请王康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说习近平现在打虎陷于停滞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人马不够，那么难以填补这个打下去的官员的这个空缺。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您觉得习近平人手不够是不是他面临的一个困境？
恐怕我们没必要为习近平操这份心。当年斯大林在清洗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时候啊，有人就担心你把这些老革命全部打下去之后，这些位置谁来填上呢？斯大林说，我们苏联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急于建功立业的工农青年布尔什维克，我们哪里就没有人了？果然后来什么布尔加林、马林科夫、弗洛西洛夫，这些全是在打36年、37年、38年把老布尔什维克打下去之后填上来的，这些所谓的青年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把他的所有的政敌全部打下去也就三年时间。毛泽东也反复说过，共产党要不停的吐故纳新，要保持这个所谓的青春活力嘛。我至少我这个完全掌握的人士，也不了解中国内幕的人，我没有必要为习近平打下一些人之后还去是不是人马不够我操这份闲心。
好，我想最后请陈鹏先生很简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外媒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呢，习近平要组建自己的所谓习家军，或者有一个说法叫枝江新军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缘何而来，到底是指的是什么？请您很快的跟我们评论一下。
没错，习近平呢长期在地方执政，他现在是大量提拔他曾经主政过的福建、浙江、上海这些的人马，还包括一些陕西的旧部。那么这些人反而有的进入了中央决策层，比如说那个有的在国安部，有的在这个中宣部，有的在这个经济体这个所谓的各种小组里面。另外呢，地方上也有他的人马，像贵州省委书记陈尔敏，还有吉林省委书记巴音鲁朝，这些。都在这个他的上位过程中，但他的人马仍然嫌不够。我想他这个组建习家军、枝江新军的过程呢，他主要是防范政治老人，因为他是在吸取胡锦涛的教训，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他就觉得他必须有自己的人马，用老人马是被迫而已，但他尽量把他们边缘化，像另外四个常委，在他以小组治国的名义下就被他扰开了。所以另外的七大常委中的四大常委在形式上被边缘化，当然那四大常委不认为自己被边缘化，而习近平来说，当务之急是把他的枝江新军、习家军的提拔的中央一级，还不是地方一级。我想在最近两三年很难实现，到了19大，如果他平顺的话，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习近平真正掌握大权在我是19大。
好的，习近平的这核心团队呢，我们今天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李嘉诚从大陆撤资该不该挨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0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拥有官方背景的瞭望智库长文，别让李嘉诚跑了，所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本星期呢，官媒和李嘉诚都加入舆论交火。别文批评李嘉诚多年来在中国通过权力关系和特殊待遇大举捞金，但经济不景气就弃船而逃，不够道义。近日，李嘉诚打破长久沉默，回应此文文理扭曲，令人不寒而栗。环球时报迅速回应，表示李嘉诚应该适应大陆舆论对他的去神化。而此前人民日报公众微信号也对李嘉诚发出与其挽留不如目送之语，意味深长。那么李嘉诚离开反映了中国的什么政治和经济现实？大陆撤资李嘉诚并非第一人，为何他首当其冲受到攻击？
这种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声音发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点评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官方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这个文章呢，就说到这个李嘉诚现在离开，就中国经济不景气他要离开，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你觉得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引起很大的争议？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李嘉诚本身的故事，李嘉诚故事的重要性在于他背后各界的反应。因为瞭望智库这篇文章其实它是点出了一个现实，让朝野都感到有危机感的现实，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滑坡，有危机感，然后这个李嘉诚开溜了。但更重要的信号就是开溜这两个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关注了问题。但是关注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企业家，还有很多中产阶层和老百姓。
嗯，
那么《人民日报》发了那篇文章，说是要目送这个李嘉诚撤资，这是故作大方。其实他的目标是要想办法淡化和这个消除瞭望智库这篇文章引起的恐惧感。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故作大方，说我们目送李嘉诚走；另一方面，政府其实正此时此刻正在中国全方位的收紧外汇控制。比方讲今天央行副行长一刚刚提出来，马上要准备对外汇交易收税，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卡紧这个用人民币换外汇的做法。
嗯，
也就是说官方非常害怕这个经济衰退带来各界把资本往外转移的这个风潮，想要把这个风潮给捂下去。
嗯，好的，王开先生，您觉得李嘉诚这个文章引起的争议焦点是在什么地方？
文章是小人物写的，但是文章的意义可不小。
嗯，
我认同刚才高文谦先生那个陈晓农先生所说的，这个不在于李嘉诚本人，这个释放了一个应该说很明显的、很重大的一个信号，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中共中央的新的当局啊，在什么反贪、清党啊、强军的这些下面，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动作，也许是我在这儿瞎猜的，就是要打击豪强，或者叫平移豪强。这个背景当然就是北京的权贵集团和香港的富豪这个集团的权力和金钱的联盟关系已经难以为继了。那么中国的政治的乱象和经济的危机肯定要找个替罪羊，那么最好的就是这些为富不仁的资本家，大资本家，香港的大资本家，李嘉诚呢当然就首当其冲了。那么这个信号如果是属实的话，那么下一阶段香港也好，有些大陆也好，这些资本家那肯定会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唤起中国的社会的，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几千年以来所培植起来的打土豪分田地，只换穷换穷而不换穷而换不均的那一套传统的那套所谓的思想，这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嗯，好，听听高文今天的看法。我们知道李嘉诚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可以说是在中大陆香港这个经济关系、经济联系方面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那么他现在挨打，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李嘉诚的独特的地位，您是怎么看的？
李嘉诚呢是一个红顶商人。他呢可以说是香港商界的人中之龙，人称李超人。他呢是对政治这个嗅觉非常敏感，他自己曾经说他对政治更感兴趣，如果他没经商的话。所以说呢，他与其说他是一个经济动物呢，不如说呢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当年六四镇压的时候之后的话呢，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制裁，是李嘉诚跟霍英东两个人率先向中国大陆来投资，因此的话呢，带动了港资也好，台资也好，这样子呢，打破了国际的封锁。因此呢，中国官方的时候说他是爱国爱港的楷模。
嗯，
现在呢，这位爱国爱港的楷模呢，现在发现这形势不对，一个是经济全面下滑，再一个的话呢，政治上的风向也不对了。习近平执政后越来越左，而且是现在最近又重提共产主义，
所以这些情况下呢，他呢，他这位楷模呢，爱国楷模呢，成了这个跑路党的这个带头大哥了。而且他这个示范，这个官方最担心的是担心他的这种示范效应，因为的话呢，现在实际上维持这个共产党这个集权制度的这个生命线呢，是这些年来积累的，通过这个降低人权、破坏环境积累的外汇储备，现在就担心的话呢，去冲击这条生命线，因此的话呢，这个呢，现在是这个李嘉诚的话呢，跑的时候他为什么他要说？我还同意这个刚才王康讲的那个，就这两篇文章啊，实际上都是代表着官方的声音，不过是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哎，那么话呢，这核心问题呢，就是说，既要去来清算他，敲打别人，这个杀一儆百，同时又要不要引起更大的惶恐，这个恰恰是中国官方的这么一个困境。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文章啊，就是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标题很吓人，但是内容其实很实在。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很好，他表面上在责备李嘉诚，实际上在批判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权力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那么他其中说到，说李嘉诚发迹，那么是他的比如说中国经营的这个地产的港口，就是最不市场化的领域，是靠权力拿到的。那么他现在要走了，却谈市场经济这种双重标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实际上这个文章还抨击啊，就是说这个香港治理模式是一种精英治国，把精英治国的模式从内地搬到香港，说这个文章的批评性很大，而批评整个体制。那么李嘉诚呢，我觉得这个文章中还有一句话暗示啊，他说一朝天子一朝商友，那么暗示啊，这个由于北京权力交接之后，李嘉诚已经在失势。因为李嘉诚呢，过去是跟邓小平关系很好，邓小平最早对他有加持，那么后来是江泽民对他很有加持，据说呢，这个李家跟江泽民家族啊，这个关系匪浅。但是到胡锦涛上来之后啊，对李嘉诚相对就疏远了。到了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跟李嘉诚一次没有见过，那么习近平出访还带什么有时候带董建华什么，跟李嘉诚是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真的中国商人，你巨富啊，不得不跟权贵有关系。你比如马云这个阿里巴巴，他里面的股东几乎跟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委或者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有关系，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子女。那么王健林跟习近平家族有紧密的这个政商关系，所以李嘉诚在这样的情况下跟胡锦涛也疏远了，跟习近平也没关系了，他觉得他在中国也该走路了，所以这背后是暗藏了中国反射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李嘉诚是保持沉默，那但是就在这两天呢，他做出回应，他说这篇文章呢体现的是一种好像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这种文革式的这种思维，而且他拒绝承认自己在撤资。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首先李嘉诚究竟有没有撤资，第二你对他的这种所谓文革式思维的这种批评，你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撤资并不是新闻，在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在卖出他的中国的资产，从北京卖到上海。那么过去几年从来李嘉诚的撤资没有引起反弹，但是今年突然引起反弹了。反弹的原因不在李嘉诚，而在于中国社会，也就是李嘉诚闻到了一点味儿，但是他可能看不透，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城市社会现在实际上已经分成了，自然的分成了两个族群，一个叫出走族，一个叫做留守族。出走族指的是那些已经拿到了外国绿卡或者外国护照的，还有呢就是那些千方百计想把子女送出去的，他们都是指望着将来如果中国局势不稳就可以溜之乎野的。那么剩下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留守族，而出走族和留守族关心的东西正好相反，出走族关心的是怎么样把他们的大笔资产转移到海外去，让他们在海外过余生，而留守族关心的是你们把钱转走了，我们靠什么活着。所以罗天浩这篇就是辽邦智库这篇文章反映的其实是留守族的心声。用文革式语言也好，用什么语言也好，不重要，但是这个心声是现实的存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这个社会的对立，在利益上的直接对立已经表面化了，在资本外逃问题上，中国的要出走的族群和要留守的族群利益是完全尖锐对立的。
好的， 好，我想听听王涛先生对于李嘉诚对于这篇文章的批评，说他体现的暗示，他体现一种文革式的这种思维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有这种文革式的思维如果存在，会不会成为官方的一种武器来打压，就是您刚才说的富豪的一种武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是肺腑之言，我认为哈，他真有理由为自己感到担忧，感到所谓的忧心如焚。
嗯，
那么他这么一个87岁的这么一个红顶商人，他应该心里很明白，他多年以来享受北京给他的一种特权，甚至有些豁免权。
对，
那么他才有今天的这个好日子可过。那么习近平上台3年以来，他也很清楚，这些刚才高文谦说的很好，中国的商人都是一些政治动物，他们的政治的敏感程度不亚于一些官员，
对，
更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书生们的话。那么李嘉诚是在香港，身居香港，对大陆的、对海外的、对东南亚的局势，肯定比我们更清楚的很。他迂横判断，那么这个好日子肯定已经过去了。
嗯，
那么就应该撤资。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所谓文革的思维来对付他，他这也多多少少也有点借口。这个文革是最好的一个说法吧？你们搞文革了，那我们还发什么财，还投什么资啊？要走。但是如果真正中国真正的搞文革了，不是没有可能的。很多学者早就发现这一条了，只不过这个历史不是简单的重演。真正搞文革了，打富济贫了，这是最符合中国人的心声的。这么一条，李嘉诚可能是那不是撤资，那只能沉浮浮于海，那只能海外真正去做愚公了。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那个什么撤走的异族和留下的异族的区别。留下中国人民对不对，大部分只能留下来嘛，这个根本东西是现代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北京的权贵集团和香港的这些富豪集团的这种美梦，这种联盟关系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必须把你们抛出来。北京权贵不能把自己抛出来嘛。
对，好，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我看一些网上的评论文章啊，一般说来对于李嘉诚事件的反应有两极。一种呢是认为是李嘉诚在中国通过权力关系大发奇财大举捞金，那么他应该对中国的社会呢做出更多的这个回馈，比如说在社保啦、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种看法呢，觉得资本家嘛本来就是逐利而动，那么他有权利来享有这个来去自由。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觉得这两种看法在民间都存在，哪种你觉得更有道理？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李嘉诚呢，我先说一下，就是李嘉诚呢，刚才说了，他帮了中共一把，而呢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赚得盆满钵满，因此的话呢，现在把李嘉诚给提出来，要求他呢，这个回报社会，要给他提各种要求，也是事出有因，但是呢，实际上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呢，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这么一个责任，分内的事情。你现在让李嘉诚这种企业、这种商人、这种资本家来做这个越俎代庖，来做这个政府做的事情，那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所以呢，我在这个问题上讲呢，我这个不同意呢，这个就是说，李嘉诚的话呢，应该回报社会，真正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李嘉诚。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是一个善事，但是不是他们的责任。OK， 我觉得首先先明确那个这一点。第二的话呢，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罗天浩呢这篇文章呢，我后来我专门到网上去看了看，这个人的话呢，提出的问题呢，就是等于是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一部分人的这种不满，但是这个人的这个立场啊，这逻辑也都很非常混乱，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个，那么话呢，他实际上本质上呢，他还是要替官方来讲话，但是他呢，无形中的话呢，说漏了嘴，说出了几大中国官方的挑动中国政府社会这个最敏感的那个痛点，其中呢，第一就是中国现在已经遭遇了经济危机，其二的话呢，现在是要对这个富豪啊隐含着要清算，其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发财本身呢是官商的勾结，其次呢是中国在这个香港不是依靠
小民，而是依靠这些爱国的华商。哎，所有这一切的等于是揭了共产党的底，叫所有人十分难堪，所以共产党也不好去直接去驳这个罗天浩，只好用另一种声音啊来的话呢，安抚来那个补台。
嗯，
我是这么来看
的。嗯，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哈，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在民间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呢，说这个李嘉诚呢并非这个官商勾结或者官商利益的这个第一人，那么实际上从中国的这个现实来讲，这个中国的商人都有这个官商勾结这种原罪，那么如果是要像追李嘉诚这样追所有的官商或者是商人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利，也就是说会形成一种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这种社会风气或者政治氛围，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共呢对资本家本来就是利用，他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尽管有市场经济的口号，就像中共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民主一样，尽管有民主的口号，所以中共所要打造的是一个权力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那么李嘉诚呢，我觉得他很幸运，他幸运在他是港商而不是这个内地商人，他如果是内地商人，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就被整肃了，很容易整肃，什么周永康一倒，刘汉就倒啊，这个薄熙来一倒，徐明就倒，那么这些人都是锒铛入狱，家产这个尽收啊，这个从一个亿万富豪变成那个一文不名。那么李嘉诚很幸运，就是他是港商，他可以这个抽身而走。那么现在习近平政权表达对他的不满在于啊，就现在宏观形势是中国宏观经济不景气，那么港资、台资、外资都在抽走，在过去五个季度啊，就抽走了外资5200亿美金。那么相当于2011年进来的外资的总数，那么今年的这个第二季度啊，又去掉了1420亿的这个美金，这个外资。说李嘉诚这个抽走这资金呢、啊，他最近几年抽走了1000亿资金，而且把注册地都变到了像欧洲那些地方，他是为了给那个长子啊，说是李泽钜啊接班。一个交代，他觉得把这个他的注册放在中国是不安全的，放在外国才安全，说这个就动摇了，等于说中国政府的信心，动摇了广大的港商、台商、外商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而中国政府正在讲这个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这个所谓这个种种自信的时候，却有人在动摇他的自信，正在讲这个中国经济如果好的时候，有人在动摇他，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满。但是我觉得李嘉诚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恐怕还是知之道36计，走为上计。中国呢，不是九流之计，而且很多商人对他跟他都有同感。
嗯，王克先生，我们知道李嘉诚跑了这个文章哈，在民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很多人也认为是一种怎么说呢？对于官商勾结，对于这种权钱交易的一种反感，那么很多是一种弱势群体，就是他上不了车的这些被落下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心声。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其实这些资本家呀，他无论如何的回馈社会啊，他的本质上在共产党的概念里面都是剥削阶级，都是反动阶级。如果不谈改革开放，如果要重新要谈共产主义，他们都是打倒对象，都是斗争的对象。这个邵逸夫在大陆修了无数的逸夫楼，如果中国的政治局面陡然改变的话，那些逸夫楼一天之内改成什么红光楼、解放楼、人民楼，我们都不会奇怪。当年文革发生的时候，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给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重庆日报提的词，一夜之间全部取缔，全部铲除掉，那你这个李嘉诚算什么呀？另外就是资本家的表现，资本家的政治表现、社会活动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当年的这个民生公司的老总卢作孚对中国抗战做出巨大的贡献，50年拼命的率领18条人船回到大陆来，那是巨大的有功之臣了。那如果他在香港，那么船王就不是包玉刚，而是卢作孚了。结果2年不到，又在三反五反的运动里边，卢作孚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被逼自杀。这种教训，李嘉诚先生应该是有所记忆的。至于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很可悲的一点，就只知道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从来没有强烈的要求一个把权力和金钱都关进笼子里边的一个现代的一个民主的制度。
好，陈晓东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李嘉诚撤资呢跟中国的经济不景气有关系。那么也有外界的一些评论认为，李嘉诚撤资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大的，刚才陈伯红先提到一点撤资这个大流的一股哈。那么这个跟中国习近平上任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经济的收紧，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的收紧，这个大的气氛有很大的关系呢。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造成这个外资大量撤走的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放慢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比如说政治方面的原因，或者是说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经济政策和政治收紧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个外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也就是说外商在中国赚不着钱了。外商大量撤资并不是今年中国媒体大量报道外商撤资也有三四年历史了。如果翻阅一下外商大量撤离这样的报标题，那网上几年前就有大量的报道。广东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现在的台资已经撤走了三分之一，港资撤走了三分之二，这都是已经完成了一两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实际上大部分外商撤离主要原因是中国随着这个炒作土地、炒作房地产，把整个劳动力的成本不断的抬高，抬高到这些企业用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中国赚钱已经无利可图，他们只能撤走，是中国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长期造成的。那么李嘉诚是搞房地产的，本来他可以不撤，但是他也看到整个经济情况不好，房地产价格在逐渐的下跌，所以对他来讲也是前景暗淡。所以从纯旧商言商的角度来讲，撤资是理所当然，想撤的企业多得去了。现在问题是在这个大政治环境下，很少有人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其实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强调它立法性的来源。那么这种长期的洗脑教育在年轻一代当中也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那就是一谈到这个革命，一谈到解决问题，年轻一代很脑子里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想象中的所谓革命不是民主，不是民主化，而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那么很显然，越是当局越强调共产主义，中国的这些有钱的，包括这个红二代们，有香港身份证或者外国护照的，这个再加上中国大批的大房产主和资本家，其实不是现任党政官员，就是原任党政官员或者他们的亲属。真正的私有企业主只是其中国现在富人当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要革命，要打土豪分田地，对象可能是谁？习近平应该心里很清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这批党政精英和他们的亲属们。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提出共产主义真的是很奇怪。
好的，
再提下去的话，这如果共产主义革命真的爆发了，那他要革命的对象不是共产党本身吗？
好的，好，最后还有三分钟时间，我想请另外三位嘉宾每个人再点评一分钟的，我想听听高文今天就李嘉诚这个争议还有一些什么要发表的评论。
刚才说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是说是别让李嘉诚跑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引起这么反响呢？实际上呢，他是有人说他是高级黑，其中高级黑不仅仅是这个就是官商勾结了，实际上呢也揭露了共产党这个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本性。这一点的话呢是叫人非常的就是用李嘉诚话叫不寒而栗了。那么恰恰正好这时候呢，习近平又重提共产主义，这让人想起来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你像任何人的钱身家性命谁在这里面都什么。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你说就网友那个调侃说呢，叫做共产主义还没来李嘉诚已经跑了。还有的说的话呢，与其相信习近平的嘴，不如相信李嘉诚的腿。
好，陈伯红先生，最后请您点评一下。
对， 啊，这个我是现在外资大量撤资啊，包括李嘉诚和港商大量撤资，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成本增高了，是一个自然过程，中国宏观经济下坡了，而且还重要点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他要自己负责，因为这个政策他现在是扶持和庇护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掌握在红二代手中，他的大量的政策是倾斜于国营企业，这样的话外商已经感觉到这个危机深重，你比如说外商现在动辄要求不仅那个这个关税壁垒啊，对外商加的收税高啊，而且限制他们进入各种领域，有准入的领域，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外商里边港商里面成立党支部，还要求外商交出他们那个电脑系统中的源代码，也就是说彻底掌控这些企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啊可以说是吓到了港商台商和外商，说这种撤资大潮我想会继续的汹涌澎湃。
嗯，刚才您提到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规定，最近也是发出文件希望私营企业投资国营企业，就是把私营企业的钱放到国营企业，这点也是让一些很多私营企业所感到紧张的一点。好，最后我再请王康先生还有45秒钟的时间，请您点评一下对于这个李嘉诚的事件。
中国这个社会啊，老是一治一乱，所谓的朝代更迭，每一个盛世治世都会产生一代权贵，也会产生一代豪强、豪门，有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你比如三国时代。这个所谓的王导和谢安的两大豪族，这个富甲天下，他们的豪宅无限的这个什么无限的豪华，但是一旦一个侯景之乱，他就鸡飞蛋打。所以刘禹锡1200年前写那个乌衣巷的那首诗，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都从头开始。只要中国不建立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民主宪制的国家，这种王朝更迭，这个鸡飞蛋打，一波又一波，一切从头开始的那个历史循环不会终止。
嗯，好的，非常谢谢您。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就节目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